好，现在我们看生命记三十二章，生命记三十二章，这章就是警戒之歌，警戒之歌，目的就是勿轻弃神。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教导百姓，警戒百姓，提醒百姓不要轻弃神。摩西的歌，我们现在看这个歌又分成好几细段的，分成几段，一节到三节，这一小段就是这个歌的序言。这里讲到什么呢？一方面啊，呼吁天地都要侧耳来听，谁可以让百姓听啊？诸天呐、啊，侧耳而听，不要说话啊！愿地也要听我口中的言语，天地都要听，不是指着我们吗？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，要听啊，要侧耳啊，要留心啊！我的教训明令像什么？像啊，像雨露，像甘霖，是这么宝贝，就是滋润土地啊！啊，我们里面干渴荒凉啊，正是需要什么？需要雨露，需要甘霖，好像这些个降在菜心中就能够成长啊！所以这就是摩西的话，也就是神的话，警戒的话，像雨露，像甘霖。那我们应该宝贝，应该看重。那这个对以色列人讲是多么要紧。第三节，他宣告耶和华的名，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给我们的神。那就是要认识神，首先要认识神。我们许多的过犯、罪恶，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不认识神，所以要宣告耶和华的名。他的名是什么？是自有永有的神，是亘古常在的神。而且要把大德都归于我们的神啊，真正认识他，荣耀荣耀都归给他，一切的全能智慧啊，一切一切都在于他，所以要认识神。这就一节到三节，这就一个序言，让我们认识到摩西他实在是宣告啊，叫百姓要听，要侧耳听，天哪、地呀、都要听啊。而且摩西的话如同什么？如同甘霖，如同雨露，那个滋润嫩草，滋润菜蔬，就需要，是我们的需要，是我们生命的需要，你才不去枯干，才不去荒凉啊，滴水都没有啊。所以而且摩西在开头的时候宣告神的名，荣耀神的名，高举神的名啊，让人们认识神，所以把一切大德都归于神。第四节开始，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九节，讲到神的信实和百姓的什么呀？百姓的不信，百姓的奸诈弯曲啊，怪癖啊，和神的公义诚实相对比啊。所以这一小段里，一面讲到神的公义诚实何等诚实正直，一面讲到百姓何等的怪癖弯曲愚昧无知，而且呢对神是不信的态度啊。所以勉励他们要追念神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四节到第九节，第四节到第九节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所以这节就让我们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，是磐石啊，是万古的磐石，是永久的磐石，是不改变的。你只要投靠他，你才能够什么？你才能够安稳啊！他的作为是完全的。这是没有一样他不为神的百姓来着想，是吧？他的救赎是完全的，他的大能也是完全的，他的智慧，他在神的子民身上的这个一切的计划是完全的，他所行的没有不公平，是诚实，是无畏的，是公义的，又是正直的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啊，要追求认识。底下讲到百姓，百姓什么观点？是乖僻弯曲的时代，向他行事，你看是什么关键？邪僻啊！所以存这个弊病就不是他的恩典，简直不像神的恩典。又愚昧无知，你看下面愚昧无知的民呐、你们还这样的来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的父啊？将你买来的吗？就是蒙救赎的儿女啊！谁有重价把我们买来？现在他是制造你的，建立你的，所以你当追念上古之日啊，从古代的这个。神的众仆人也应该认识神，是吧？历史当中历代的圣徒们他们所经历的神，所以 这一段就是认识自己，跟神相比多么的乖僻弯曲，多么的愚昧无知啊，多么的弯曲诡诈，多么的不认识神啊！我们怎么报答神？我们怎么面对神？所以愚昧无知啊，而且是他把你买来的，他来指导你、建立你。所以我们的灵性啊，只有主的话，主自己来帮我们建造啊，是我们的那个门。所以怎么办？这么样弯曲悖逆，要追念上古之律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追念上古之律。我们看看圣经上历史历代的圣徒们怎么样，历史历代的子民怎么弯曲悖逆诡诈，神的恩典是多么的伟大救赎，是吧？所以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；问你的长者，他必告诉你。所以就是要寻求神啊，要从各个方面来寻求神啊。至高者将什么？将地业给列国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，是以色列为中心化的全世界各个国家。所以我们知道中东以色列是在中东，是全世界的中心，是欧亚非的中心。当时欧亚非是代表全世界啊，在当时的时代，是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到九节为止，你看看神多么的爱以色列，以他为中心，以雅各为他的产业啊，以雅各为他的份、啊、所以应该认识神。而且疆界立定万民的疆界都是什么？都是照着以色列的数目，就是以色列为中心来这样做。所以这一段就是要追念，要追念，要更认识神、啊、到九节为止，到九节为止、啊、下面是第十节开始，第十节到十四节这一段什么？这面是要体会神的爱，在旷野的路程当中，神的慈爱时时刻刻都在抚慰他们，都在关爱他们，都在关心他们，都在保护他们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怎么样，让他们能够思想思念神的慈爱。十节到十四节啊，这一小段十到十四。我们看看十到十四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的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什么呢？啊，环绕他，看护他，保护他，好像保护野兽的同人一样。你看看，如果没有神，以色列的旷野怎么能够活生存下来啊？环绕他，看护他，又保护他，而且呢，保护的像野兽同人一样。真是没有一个失落呀！神这样的爱他们，而且用鹰搅动巢窝啊，小小啊，小小的雏鹰啊，然后呢，把它背在哪里啊？啊，在两翅的翅膀之上啊，以后怎么样？怎么样的带领他一步步的啊？这就是小鹰啊，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啊，怎么样的来啊？就是锻炼他，使他能够成长，也能够飞起来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且。是什么呀、啊、并且没有外邦的神与他同在，神亲自眷顾 啊，独一的神与他们同在。另外是他成家地的高处，神高举他的子民啊，给他们真是成为 万国万邦的一个光 啊，而且得吃田地的什么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扎米，又从磐石中吸有意思中，满脸神的丰富啊，神顾念，神环绕，神保护，神更使他们丰富，使他们吃的什么呀？吃，你看下面吃什么？牛的奶油，羊的奶，羊的奶，还有羊羔的脂油，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上好的麦子，也喝葡萄汁的酿的酒。总而言之，神赐丰丰富富啊！神整个旷野的生活当中，神这样的保护他们，环绕他们，看顾他们，保护他们，而且训练他们，使他们能够独立，能够飞得起来了。还给他们丰盛啊，这就到十四节为止，到十四节，十五节到十八节啊，十五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就是讲到他们这么蒙恩啊，身体肥胖啊，长得粗壮，结果在恩中堕落偏斜，这就说明子民啊太不应该了。十五节，这就是回顾他们的光景啊，十五节，但约书伦就是指的以色列啊，他们神对他们这个爱称， 成熟了，又光着就踢跳奔跑，结果怎么？结果便离弃造他们的神，轻看他们的磐石。啊，人呢就是这样，啊，恩典中就堕落，恩典中就忘乎所以，甚至轻弃自己的磐石，敬拜别神，触动神的愤恨，行可憎恶的事，惹了他的怒气，甚至侍奉的是什么？侍奉的不是神，所祭祀的是鬼魔。我们这个在耶路巴安拜金牛犊时代就是怎么讲，他们拜的实际是拜鬼魔，并非真神，乃是素来不认识的神，是近来新兴的神，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。你轻弃了，轻忽了圣礼的磐石，忘记残余的神，所以人呢最容易忘恩负义，所以如此就忘记了圣典，所以这就恩中堕落，恩中偏斜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吃了胖，吃了肥胖，饱足了，啊，结果就忘记神，这就是他们的罪。啊，这不是提醒他们拜的拜的拜的是假神，拜的是外邦神，惹神发怒，而且祭祀的是鬼神，是魔鬼的神，并非真神。啊，而且对神都不敬畏，啊，不敬畏神，轻弃生理的磐石，啊，自己的出生的忘记，这就是他们的罪。第十九节，我们看十九节，十九节一直到二七节，讲到什么？偏斜的结果，神宣告审判。啊，你这样偏斜惹神发怒，结果是如何？啊，十九节到二十七节，我们看这个，十九节。因为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，就厌恶他们，说我要向他们掩面，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你今天犯罪做结局会好吗？他们本是极怪癖的族类，心中无诚实的儿女。怪癖就是死不听神的话呀，自己走偏斜的路，走弯曲的路。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惹动神的愤恨，以虚无的神来惹了我的怒气。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，就结果被掳了嘛，结果被带到外邦，你他们的言语都不懂，这不成子民的来触动他们，来激发他们的意思，来触动他们的愤怒，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，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，直烧到基甚的境界，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烧光，山的根基都烧着了，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，把我的箭向他们射进，这就是你犯罪，你堕落，你忘恩负义的一个结果，就是这样凄惨。神的箭都射进，一支支箭呢，神来攻击，这个箭代表仇敌，一支支都过来了，都来攻击他。他们便因饥饿消瘦，被炎热苦毒的吞灭，我要打发野兽怎么样？用牙齿咬他们，和土中复行的就是老蛇呀，用毒气来害他们。外头有刀剑，内室有什么？有震火，有军火，使人怎么样？伤亡，是少男处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。你看看多凄惨！表示不听的话，恩典都失去；你不听神的话，只有祸患、饥荒结果甚至野兽为患。把你吃光这就是神的愤怒，所以使他们尽都灭绝。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，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，那就以后被掳了在列王上下给我们看到，历代上下也看到这个结局，唯恐仇敌什么呀惹动我只怕敌人呢错看，说是我们手的能力，并非耶和华所行的。因为我们就到二七节，这就是仇敌狂妄，以为是他们做，实际是神做的，是神兴起仇敌，这一支箭就是神兴起的来攻击他们，来消灭他们，让他们灭亡。原因是什么？离弃神。所以离弃神的结局，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结局就是神将各样的祸患临到，天邪的结果宣告神的审判。原因是什么？他们惹动神神就向他们掩面，神也命，因为他们是极其怪癖的族类，怪癖也就是不听话， 像西底家就是一个代表，以虚无的神惹神发怒，拜了拜那什么神呢、啊？虚空虚无虚妄，那虚无的神惹神发怒，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下面28节到33节，就是哀叹百姓，不思念结局。这是摩西的，我们看许多神的仆人也是这样，对神的百姓到这个地步都不知道思念结局，都不知道受警戒啊，都不知道在神的肯悔改，所以先知的哀叹，现在摩西也在哀叹，哀叹百姓不思念结局。我们这个传道者也告诉我们一样，我们要思念结局，因为人死的时候是强弱活着的时候，每人人都要面对死亡，所以要思结局。你多思念自己的结局，就是我们将来怎么面对基督的审判，面对将来我们所敬的那位神，那你就知道也应该恐惧战兢。所以他们都不懂，不知道恐惧战兢，也不思念结局，所以结果是更加凄惨。这就是我们看28节到33节这一段。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，心中没有聪明，唯愿他们有智能，能够明白，有智慧啊，能够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就是说，神的仆人也是代表神，巴不得你们有点智慧，连这点智慧都没有，应该明白这事，这样的遭遇为什么啊？所以心中没有聪明啊，没有智慧啊，毫无计谋，给自己有连个打算也没有。也不肯思念自己的结局，若不是我们的，若不是第二次讲到他们被掳的光景，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，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，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，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？据我们的仇敌啊自己断定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，就连仇敌都算定了，意思说打不过这个以色列啊，他们的葡萄树啊，是索多玛的葡萄树，是俄摩拉田里所生的。他们的葡萄是什么呢？是毒的，全挂都是苦的。他们的酒是大蛇的这个毒气啊，是灰蛇的这个残害的恶毒啊。所以这一段就说明啊，都不思念结局，是先知在哀叹啊，在哀叹他们这样的光景啊，哀叹他们啊这样的惹神发怒啊，哀叹他们的。这个怎么样？就是不思念自己的结局，都到仇敌手中了还不思念，连仇敌都说这样的话啊！这就是先知这个摩西对他们的哀叹。第34节，我们看，34节以后就说仇敌遭报，神伸冤。神的百姓最苦的是神的反过来，唯恐仇敌自高自大，意思说我们的本事，我们怎么样啊？所以我们看。34节，这不都是继续在我这里啊？封锁在哪里？在我府库中吗？意思说，这个灾难是神领导他们的。他们失脚的时候，深渊报应在我，因为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啊，都要临在他们身上，必速速的来到啊！因为现在百姓毫无能力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都没有剩下的，就必。为他们伸冤，这里开始这一段就仇敌要遭报了啊！就是在最苦的时候，虽然他们是愚昧无知、没有智慧，都不思自己结局，神还有怜悯啊！有一天神为他们伸冤，为他们不能后悔，那就是神要转过来恩待他们，让仇敌遭报啊！他比如说他们的神啊，他们的神啊，他们所投靠的磐石，就是向来吃他们啊寄生的这个脂油。和他们惦记之久呢，在哪里呢？意思说，你这个神的百姓，你愚昧无知，等你遭难的时候，你所拜了拜拜，拜来拜去，这个神在哪里呢？能不能救你呢？他可以兴起来帮助你们，护卫你们。你们如今要知道，知道什么？知道我，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，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够从我的手中救出来。那意思说。在你灾难的时候，你就认识到了，没人能够救你。但我们不是也经历了很多时候，你靠自己，你靠你所仰望的人，什么后台呀、老板，你把我们靠谁？结果最后谁能救？唯独耶和华，这个神是磐石啊！ 最终还要靠神来拯救，人也不能救自己，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人。这段应该是到33节，不是，到43节，就是仇敌遭报，神圣人，一直要到43节为止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神说，我若你看神怎么启示，我先听举手说，那就是我们看接着看，就是第40节。没人能够从我手里救出来，我向天举手说，我凭着我的什么永生启示，我若挪我闪亮的刀，这个手掌审判之权，就必报应我的敌人，报应恨我的人。意思说，神是独一的神，他是祭邪施暴的神，有一天神要报仇，神要摸他闪亮的刀，神要做些事情审判。我要使我的剑饮血，饮罪，就是被什么被杀被掳之人的血。我的刀要吃肉，乃是仇敌中的首领之头的肉，就是神要报应仇敌，这些仇敌有劲成了神要吃的肉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为他要伸冤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到有一天仇敌都要转过来，是不是要伸冤，是那恐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是，所以就是说以色列百姓，我们说的诗篇里也可以，这个歌里面看到有预言的意思，就是虽然以色列百姓这么败坏，神让他们得到了他们应得的结局，遭报受审判，但是有一天神要什么，神要伸冤，一定是要报应仇敌，好像饮血一样，这个刀啊都吃足了这个仇敌的血，都喝尽了仇敌的血，吃尽了他们的肉。至终呢，你们外邦人也要看见神的作为，和神的百姓有一天一同欢乐。又什么？因为神实在是施暴的神，而且神要报应仇敌，最终呢要洁净他的地，那就是被掳归回了，救赎他的百姓，子民蒙赎归回呀，只有蒙赎才能归回。这一段呢，正是看见我们神是信实的。虽然神的百姓不好，虽然他们遭灾得罪神，最终神还有怜悯，神是能被掳归回，因为神是伸冤的神，是施暴的神。下面一段就是又是在劝勉，劝勉以色列百姓。我们看这最后这就是第44节，44节到47节，这一段就劝民受警教，守住生命的道，在美地才那个长久，要受警教。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个歌的一切的话说给百姓听。这个歌啊就是非常要紧的，讲到他们的未来的光景。一个是摩西是前一代的领袖，和约书亚接班的领袖一同把这个歌念给他们听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和你们的这个你们怎么样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子孙孙要遵守。底下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话是你们的生命。现在我们懂了，我们不听，我们的生命就是被跌倒，就是枯干，就是荒凉。这是你的生命呢，在你过河要得为地上必应这事的日子得以长久。就你真正留心主的话语，你生命改变，你生命长进，你跟主联合，那么你能够得地，而且日子长久。反过来，如果你不听你不受警教，你看这个歌曲叫警教，受警戒和教训所以要放在心上。所以最后一小段就是说提醒他们要留心听，要放在心上而且把主的话当作我们的生命。你不听，你生命就枯干；你不听，你生命就软弱；你不听，你就得不到神的恩典，你在美地也这么的长久。下面就是关于摩西摩西最后神说他不能过约旦河。摩西真是在生命记在这书这个摩西已经不去说了多少次，说明他是面对，而且他是什么，我说这一段的题目就是先是神旨和深刻的教训。摩西他没有避讳自己的事情，自己软弱，自己不能过河，他不是讲了多少次，表明什么，他谦卑顺服神的旨意，你不叫我过河我就不过， 不过河，而且呢把这个自己为什么，因为这里神就提醒就特别再次的提讲什么，就讲到为什么不能过河的原因，这不是深刻的教训。这深刻的教训不仅是对摩西的教训，也是对子民的教训，对历代一代代的这些个领袖们的教训。所以我们看这一选择，当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，你上到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泊山，尼泊山是你那个山峰啊，在摩崖地和耶利哥相对，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之地。这意思是你只能观看，你不能进去啊，你必死在你所登的这个山上，归你列祖啊，好像亚伦归他列祖一样。为什么你们就讲摩西和亚伦啊，为什么不能过河啊？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时啊，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没有尊我为圣，得罪了我，这个是最大的问题。你是领袖，你在以色列面前啊，当时也众长老面前，竟然怎么样，竟然违背了神的吩咐，也是这神的不信，啪啪拿杖打了两下，击打磐石两下，所以得罪了我啊，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你可以远远观看，却不得进去。你说这个神的律法、神的话、神的惩罚，这多么的严肃啊！我想这个问题，摩西过去这一次呢，但是不能过一来，所以这是深刻的教训。一面讲到摩西的谦卑顺服，真是再也找不到这个，而且他，神宣判摩西不能够约旦河，就是在民数记二十章。一直到民数记最后，一直到现在，摩西在讲生命记临终之前，他始终的还是忠于神的托付，完成最后要完成一些使命啊，没有过约旦河，但是他还是忠心到底，这真是叫谦卑顺服神旨。同时呢，对大家、对我们、对后代人也是一个教训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神为圣。其实摩西是三样事情啊，我们连起来看。第一，就是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没有遵守为圣，说了不该说的话啊，击打磐石两下啊。第二是没有神的吩咐。第三，神说因为你们不信我，对神不相信，你要真的相信神说你吩咐就行了吧，你何必去打呢？说明对神的不信，是吧？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功一次，成就了救恩，用不着你再击打两下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。所以整个这章圣经真是一个警戒的歌，警戒百姓。最后呢，还讲到个人的问题。所以摩西是一个真正忠诚到底、向神忠心。他虽然没有得到地上的迦南美地，但真是他得到了属天的、永远的，在神那里得到奖赏。那个迦南美地他是得到。所以我们从摩西身上实在可以学很多的宝贵的教训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